他复活的证据。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5年4月10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Proof of His Resurrec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0410M。Never 弟兄介绍伯拉罕弟兄。谢谢 Never 弟兄。早上好，朋友们，很高兴今早又在这帐幕里边敬拜主耶稣。这是我们许多人今天的第二场聚会了。今天早上我们很早就来到这儿，主以奇妙的方式遇见了我们。那我下来只是为了对大伙儿讲几分钟，甚至没想着要讲一个主题。那首先就知道，那我得传道了。那我们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们为此很感谢主。那我们很抱歉，在这个小会堂里，那没有空位，那给那些站着的人，我真是很不喜欢这样。但我们现在只能这么样了。那所以我们尽量。那不留你们太久，就是给你们大家一点复活节的问候。那今早我们要按计划为别人祷告。那愿主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来加添祝福，因为这是我们在这的目的。那愿神能够遇见我们并祝福我们。那今晚的聚会是洗礼的聚会，那你们还没有受浸的，那并且有这样愿望的人，我们邀请你们今晚来到这里，那预备好了过来，带上你受浸的衣服，因为我们期待今晚在这里以浸礼的方式举行一场大的聚会。那因为今天是复活节，那么许多人可能已经参加过自己的聚会了，那或参加了这里的日出的聚会。我们很高兴你们来参加今天那这一部分的聚会。那今早那继续来讲复活节啊，我们请你们留意约翰福音21章3节和4节，那然后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第20章49章。那我先来读一下，首先是约翰福音21章，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对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立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到了早晨，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愿主祝福所读的这部分的道。那接着是路加福音49章，那从27节开始，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天色已晚，日已将近，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为他们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多大的反差，在前一个地方他们不认识他，而在这儿他们借着他所做的事认出了他。那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解开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 岂不在里面燃烧吗？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早我们为这伟大的时刻，为我们在基督的同在中，在复活的时候聚集，得到与神交通，与这钉十字架有份的完全确据，为我们在世界的事上与这同钉的十字架复活更新并进入永生而感谢你。这个盼望现在就在我们里面，同古时的先知一样，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他永远活着，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一位正确的大祭司，他尝过了苦难，能够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为此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想到今天有一位在伟大全能神的同在中代表我们的，我们的心就在我们里面燃烧，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着的，我们正坐在他的同在中，那他是无所不在的，在所有的地方他知道万事，他无所不能，能行万事，知道万事，他永远同在。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今天我们怀抱着这伟大荣耀的真理，我们如此的珍惜他。在那里他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因为他曾为我们受苦，在哥哥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我们何等的高兴，我们今天能够明白，明白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直接的确据，他活着为我们说话，他爱我们。今天那你岂不更愿意让他继续与我们同在，使今天成为真正的复活节吗？甚至今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那些是局外人的，没有在复活中认识基督的人，我们祈求他在完全而极其的大能当中来到，除去他们生命中的罪，取而代之将神的美善赐给他们。主啊，求你应允，愿今天这美事产生在每个在神同在中的不信者的身上。祝福全地所有的聚会，就是今天所有为这伟大的纪念日而举行的聚会。现在主啊，帮助你这无用的仆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当聚会结束时，愿我们像那天在以马忤斯的人一样说，在路上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主啊，求你应允，愿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在神伟大永恒的救恩计划这个预备中，在过去的时代，当神造人成为了自己的敬拜者时，那神以这样的方式来造人，那时有个敬拜的渴望。那在历世历代，人们都渴望能看到悬挂在他还有他将去之地中间的帷幕的后面。那公元603年，那年英国的国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禁，有一天他与圣奥古斯丁坐在一个大壁炉旁，同着谈论基督，那只小麻雀飞进光中，那扑腾着绕着光飞了一会儿又飞了出去。圣奥古斯丁对王说，他是从哪里来，他又去了哪里。他说，那是每一个进入这世界之人的方式，在进入这里，那在这点感官的意识在行走，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只有一本书能告诉他他要去哪里，那就是圣经。于是王就悔改信主的，将生命献给了主。第二天早上，他跟他全家奉主的名受了浸。那人处在他肉身的状态中，他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那些事是要靠属灵来辨明的。 那现在我要你们尽力仔细的听，我知道这很难，那因为你们站着，那会众又这么拥挤，但是那请你们尽力的听神的话，那为了那些患病还有患了罪之人的益处，那主要是为了尽早那些生了有罪之病的想找到平安的人。那圣徒宣言已经签署了，你是自由的，那你只是不知道这个。那信心必须有一个属神的安息的地方，那只要你对神有信心，你就必有一个属神的安息的地方来安放他的。那没有更好的地方，没有别的神圣的方式，只能通过神圣洁的道。我们想让我们的信心直接安息在神写下的道上。那人在属肉体的状态还有在头脑的概念中，那总是把自己从神的里边拉开。那从起初人就渴望那想要见到另外一边，但是他被关在了一个监牢里。那有时候人的遗传把他放在了那儿，那么教导不同形式的传统，那还有那各种敬拜的动机，那么把人置于遗传的捆绑之中。那这是那自世界开始以来就有的，一直都是这样。那他被关在了监牢里，但人总是渴望能看到另一边。那任何看似超自然的小事情，那人类那都会向他跑过去，因为这是某种在界限另一边的应许，能越过那边界。那使他那么做的原因是，他是照着他造物主全能神的形象被造的，他被创造就是要敬拜神的，他必须找到某个地方给那种感觉一个出口。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复活节早上来到这儿的目的，要向你们来呈现真实的福音的真理。那不是任何的东西，不是任何人，那不在乎任何的组织，不在任何的根基上，只在福音上，在圣经简单的真理上。我相信这是神所写下的道，我全魂全心全意全人的相信。这就是过去十年间我在全世界所看到，今天要向我们这个小城市所呈现的这伟大奇妙的东西。我们曾多次试着在这城里边举行聚会，一直聚会，那不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边没有朋友，因为那我有朋友，你们是我的朋友，我爱你们。但就是那因为这是在家里，这是我长大的地方，是我的家乡，那这儿的每个人都认识我，那所以这就让事情那有点艰难，因为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在你自己的城里或在你自己的人中间等等，要传讲福音更难。那历史历代都是这样，那如今也不例外。那但我全心的相信神要让我们尽早有这样的一个聚会，那正如我们所求他的，那我相信他会做的。所以如果他愿意借着他伟大的同在还有他的无所不能这么做，那就意味着他就在我们面前，在复活节的早晨，那发现复活的主耶稣行走在人们中间，行走在这里，作为一个绝无错谬不可磨灭的证据，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会是一段何等奇妙的时光。那正是我所争辩的，是我一直在争辩的，就是耶稣不是死的，他活着，真实的活着，并将永远的活着。如果神许可我们借着他的恩典，那今早我相信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向你们证明耶稣毫无疑问确确实实的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正活在这里，就在这会堂里活着，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应许了这事。那人以他属肉体的方式，那他首先被造，那么会注意到 人们本着有良好的意愿，那想要把福音来带到一个信条里，想说啊，我们要去教会，那很好。人们是有好的意图，说我们会有这种形式的那信条的宣告，我们要啊说这些的祷告词，我们要做某件事。但基督的复活不只是信条，不只是宗派，虽然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那意图也是好的，但那个并不是复活的基督。那这是今早我们所跟从的主要的东西，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具有错谬的证据。那这么读到的，他们没有认出他来，那今天一样，但人依然渴望认识他。那历代以来，他们一直渴望认识他。这我们今早的主题，我的救赎主活着。在星期天早上的聚会中，那我们看到那约伯年迈，从很早开始他就渴望认识他的创造者。那换句话说，他说巴不得我能去敲他的门与他交谈。人心多么渴望这样的事。那今天，那经过了4000年，将近5000年之后，今天人的心更是多么的渴望去到他的门口，去敲他的门，能与他相识。那接着，那人们因着各种的遗传弄瞎了人的眼睛，那看不见圣经中这些伟大而骄傲的真理了。那耶稣在地上时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他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他们岂不都要掉在沟里边吗？那宣告基督徒或虔诚的教师是瞎眼的。瞧，神有一个方式向人启示自己，向人显明的自己。但许多时候，在神能有机会进入他们里面显出自己之前，那遗传就把人们隔开了。你明白了吗？瞧，遗传，哦，这正是今天的问题。那同主耶稣交谈的那些教师是非常正统的，他们都是真正的学者，他们持守神话语的字句，那就是律法，照着每个字母的来持守，那一笔一划都不能够略过。那他们必须完美的拥有它。那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育和理论运用的如此完美，直到我们把基督完全挤出了画面，我们偏离了真正的事实。那所以为了把真理传给人，使人归向神，神差遣了他自己的儿子，照着有罪的肉身造了他，使他出生在地上，成为了那对我们罪的挽回祭，在格格他那天把他献上，为要除掉我们的罪，赐给我们自由，把我们从自身所生活的牢房中释放出来。那人是个囚犯，神说人是个囚犯，所以那除非有什么事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你们现在抓住这点，那在这个被称为新生命的东西在人身上发生之前，他不能够，那他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了解神。那虽然神的道说了出来，但他的头脑不能够领会，因为那是人的头脑，那必须在自己里面有神的头脑才能明白属神的事。瞧，那所以所有的读经，那所有的流派，那所有的教导，那虽然他们都很好，但还不是真正的原则。神差来他的儿子传着福音，没错，福音是好消息。在以赛亚书61章，那里面记经文的人可以把它记起来，神在那里说，那说到那是以赛亚说到基督的到来，他说耶和华膏我，叫我传福音，带来好的信息，那是被掳的得释放，打开监牢的门，那是被掳的得释放。神差遣基督 给坐在黑暗中的人打开牢门。如果你注意那与他交谈的，那被他释放得自由的人的类型，那并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而是学者，受过教育的人。那基督来释放他们。那为了让小孩子们都能够明白，当基督来的时候，那比方说今天你们每个人要是都被判了死刑，你坐在监狱里边，直到明早日出的时候你就得死了。那今早许多有罪的远离神的人坐在同样的地方，许多人他们是真正的好人，那今早就坐在那种的情况中。你们许多人坐在这儿在癌症、肿瘤或失明，你们一些人处于各种的情况中，而神差遣了基督来打开监狱的门，释放你得自由。你说疾病是个捆绑吗？是的。耶稣清楚地解释了这点，就在对那个腰弯着的妇人说话的时候，他医治了他，按手在了身上，那妇人就站了起来。然后这些教师们开始挑他的错，他说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女儿，被撒旦捆绑，不当解开他的绑吗？所以我们伟大的救赎主基督他来要使男人女人脱离罪和疾病，并得着自由。在他死在哥哥他时，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福音就是基督替罪人死了，是基督取代了病人的位置，基督取代了罪人的位置，基督取代了忧愁之人的位置，基督取代了疯子的位置，基督取代了每一个位置，使我们从每一个魔鬼把我们放进去的痛苦与罪的监牢中被释放了出来。基督来为要白白的赦免我们，一切都可得自由了。那在奴隶制的日子，当他们被捆绑的时候，那他们是在美国做奴隶的。在亚伯拉罕林肯为了解放黑人去世，那给了他不再做奴隶的权利时，那他们是在日出时那被释放的。那他们太高兴了，他们知道只要太阳一升起来他们就自由了。那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更健康，身体更强壮，那他们爬上了山，那有的可以一路上到山顶，有的爬到一半，有的在山底下。那当太阳开始绽露出光芒时，那些强壮的人已经在山顶上了。那今天那我把这些上升进入圣灵领域的人来比作那些伟大刚强的基督徒。那些走在路上的处在称义之下，那些在山谷深处的则处在迷惑中。那他们站了起来，那些在高山之巅的人，他们首先能远远的看见，在他们看见太阳升起来时，他们竭尽全力的喊叫，对下面的喊着说，我们自由了。那接下来那些听到了那声音的也发出叫喊，对下面的其他人大喊，我们自由了。那其他人在那下面的对另外的人解释说，我们自由了。那瞧，那些在山顶上的人能看见太阳，所以他们自由了。在那消息传到山谷里的那个人时，那人一样是得了自由的，不管太阳有没有升起来。你明白了吗？基督来释放被掳的得自由，你不再需要被习惯所束缚，过着半途而废的基督徒的生活。神不想要你那样，才要你得着自由。神高抹着基督来传讲自由，打开监狱的门。那每一次那你坐在那儿，你的死刑判决已经下达，那首先你知道他们要把你带出去吊死你，会其他的方式来处死你。那首先你听到有人走在街上 说住手，我这里有赦免令，你不必死了，那你不需要等到你出了这监狱，你已经跟出去是一样自由的了。所以只要这人知道他的赦免令已经签署了，他坐在监狱里面就像他出了监狱一样的快乐。今早也是这样，这就是了。今早对每一个心理饥渴要从监牢里面出来的男女人，非常好消息已经传讲了。无论你是不是生着病坐着，即使仍然被捆绑在那儿，你依然可以是自由的，因为这消息已经传来，你被赦免了。大约1900年前的同一个早晨，基督复活了，释放每个囚犯的自由，打开监牢的门，让他们出来。哦，多么的奇妙！难怪那诗人听到这话时，他激动不已，灵感临到他。他说：“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除去我一切的罪；永远的得自由。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信徒的盼望是等候他的第二次到来。这位伟大的君王打开了监牢的门，释放了我们。债务已经还清了，一切都已经付清了。当耶稣受死时，神与罪人在哥哥他和好了，神在第三日复活了他，为了使我们称义。当我们仰望相信全心的接受时，我们就在永生神的眼中得以称义了。这肯定会让你激动的，那当然是你快乐了，你怎么可能闭口不言呢？一个人知道死亡悬挂在他面前，这时赦免来了，他怎么能够克制得住呢？是的，那天早上让那个老巴的巴，他听到罗马带着大群他从走廊里边过来，那里认为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大铁鞋咚咚的作响，那锁链哗啦啦的响，叫长毛在街上脱了，叫他知道他要被杀了。那这时当白夫长打开门，那巴拉巴颤抖着哭泣着准备要被带出去了，他说这是我的尽头了，他说巴拉巴，我宣布你被赦免了，你自由了。哦，他说我不用死了，他说不用了，你不需要死了。他说我为此要做什么呢？什么也不用做。哦，这是怎么来的？那白夫长会把他叫到一边站在那说，看那人挂在石架上了吗？你看到他脸上那些讥讽者的口水了吗？看到他手上的伤痕了吗？他本该是你的，但他代替了你的位置，他为你打开了监牢的门，你本来是该死的人，但他取代了你。在复活节的早上，神使耶稣复活了，没有让我们称义，我们称义了。当我们相信并接受这个故事，那称义的平安就席卷我们的心，像深不可测的浪涛一样，从这生命的波浪中涌流出来。神没有撇下我们不得安慰，他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借着教师等等的教导，那一切都会纠缠在一起，那他们会搞乱一切，在那差遣了一个直接的使者随着圣灵作为复活的印证。如果没有圣灵来印证，我就无法相信这个复活了，那我什么也没有，只有神学了，或者我什么也没有，只有头脑的概念了。但今天我们并不需要那头脑概念，没问题，神学没问题，但我们有一个直接的见证，圣灵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在我们的时代被人们如此的误解，特别深深的误解，但这是盼望。在他在那里赐下最后的使命时，他说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或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 甚至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应往父那里去。有人说，布兰弟兄，你的使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吗？肯定的。到多远？往全世界去，给多少人，给一切受造的，这就是了。相信他就是永生，去接受他。为什么要相信呢？你会问。因为他是神的道。没错，神不能收回了自己的话，谁一旦说了句话，他就必须得出手。我能说句话再把他收回来，你可以做同样的事，但神不能。当他说了一句话，他就必须持守住他说了那些的话，所以神尊重他的道。那今天复活对每一颗相信他的心也是同样的鲜活，同样的真实，就像对那天早上站在坟墓旁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些看见他的人一样。他在这里叫着他的名字玛利亚，皇宫四周说拉波尼，或者说夫子。这对今早从神的灵和神复活大能而重生的每颗心来说，这是一样的真实，就像那天早上站在坟墓旁的那个妇人一样。那你不能凭自己的头脑来做这事，你不能那么做。那你就像是在状态非常糟糕、地基极其危险时，试图在这栋楼上呼纸或者刷漆一样。如果政府将一栋房子定为危房，它的地基朽坏了，你还怎么能够在那下面建造房子呢？你只在建造一座必然倒塌的房子。不管你在里边粉刷了多少，在上面糊了多好的墙纸，在顶上放了多少块的房板，盖了多少座的圣坛，往里面放了多少的十字架，它都必定要倒塌，因为这根基是错的。那根基朽坏了，人若是处在自己头脑的思考中，那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他就是个与神隔绝的人，他是被切断的，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怜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来接受基督。那然后圣灵就进来了，在基督里的意念就在你里面了。耶稣说，那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哦，何等的宣告，何等的话语，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听见，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不但差遣你们，还与你们同去。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凡在神里面的都倾倒在了基督里，凡在基督里的都倾倒在了信徒里、教会里。神与你们同在，看啊，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神话语所宣告的，那是圣经说的，也是我所相信的。要是我们不得不独自站立，那就为他站立，因为那是神的道。每个到过某处的人都必须独自站立在他的信心上，那不是一种伙伴关系，只有一位愿意与你同行，就是这位做出生命的主耶稣。他是那位将与你在深谷里边同行的人，他愿意陪你经过每一个荆棘丛，翻过每座山。你要与他同负一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要为事上的事儿负轭，不要去负不同社会那还有组织的恶，要独自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负恶，是你能这么做，相信并看见这复活。那这些使徒虽然一直与耶稣同行，跟耶稣有交通，像今天的人一样肉身的状态同行，但他们没有认出他是谁。耶稣说，这瞎眼的法利赛人都说，你们取了神的诫命那罪，然后因着你们的遗传使他们没有了效果。瞧，这就是他们，教师、学者、神学院的学生。那圣经明明的说，耶稣要照着他来的方式而来，但他们的遗传却没有那么教导。那竭力想抹掉这点，说那是给别的烧的啊，会有另一个烧，但神照样还是来了。今天正从前怎么样，现在是一样。他们把一部分放在这边，把另一部分放在那边，说哦，神那个时候做的，现在不再那么做了，那不是给今天的，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那是经文，那是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理，那就是我们所接受的真理。它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它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它在爱中是一样的，它在各方面都与当时的说的时候是一样的。现在这个教会一起来了，就神差遣的与他同行，所以那神使他复活了。如果神没有一直与他同在，第三天就不会叫他复活了。所以差遣他的父总是与他同在，与他一同去了坟墓，并在第三日叫他复活。那神怎样差遣我，他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并且永远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复活时，当我们的复活节到来时，他会在那儿，就是神在那个复活节早上时的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作为那事儿的一个象征，他带来了这个，在有一个复活之前必须有一个死亡，因为必须这是一样东西离开，那然后呢再回来才能够构成一次复活。那次是要被带回来，在人能与基督一同复活之前，他必须向自己死去，向所有属世的关联死去，向所有属世的习惯死去，向一切不敬虔之物死去，然后重新复活更新。那么圣灵的倒空，那是自己的倒空，或者说那圣灵进入充满的地方，然后他就是一个相信神的个体了，他就能看见神所看见的，他不再看教师所看见的，他不再看教会成员所看见的，他看神所看见的，然后他看到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然后他看到神的大能在今天跟在从前一样的伟大。在过去属肉体的情况下，你可以教育他，抛光他，那给他奖学金，这可能会让他进入最好的教会，给他最好的位置，最好的会员身份，但是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不同，除非他先死去然后复活更新。那呼召并差遣了他的圣灵与他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阿们。我知道这个让人震惊，但这却是真理。那么如果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他就会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儿。如果主耶稣今天从死里复活住在我们中间，他说我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你们要做，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他是否从死里复活了，那就是当教会相信这点时，基督就会借着的复活是同样的大能向教会显明他自己。一定得是这样的，朋友们，这要么是神的道，要么就是一本欺骗的书。没错，这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这要么全部是对的，要么全部都是错的，每个字儿都得是默示的，或者没有一个字儿是默示的。我想要相信他，保罗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出自人的智慧和引诱人的言语，我要是那么做就会让你们信心建造在人的智慧上了，但我来到你们那里是传讲神大能的福音，主耶稣的复活，使你们的信心坚定不移。保罗从未带这些神学院的经历来打磨，来删减加添，他说我来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我来只知道一件事，向他们传讲复活的大能，其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他说，若天使传讲不同的东西，他就当被咒诅。没错，那他复活了吗？今早我们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他复活了吗？那今天全世界都在举行庆祝的仪式，那他们四处游走，带着大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带着念珠说祷告词儿，那取决他们，其他人到处走吹嘘他们所属的大的宗派，那取决他们，那其他人竖起巨大的十字架，那摆上精美的钢琴风琴，盖起精美的教堂，说看看我们所拥有的，城里最好的人都来我们的教会，那没问题，那取决他们，但我除了主耶稣的复活我别无所知。 不管是在谷仓里边还是在马厩里，不管在哪里，在你们中间除了复活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想听你有多好，因为你一开始就是不好的，我们一开始就是不好的。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在人心中的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如果基督死了，是的，他不是死了而是复活了，那么他就与我们同在。那么当他在地上时，他所行同样的事，他就责任照着他的道再一次产生出他们来。是的，咱的东西又在地上产生时，那同样的东西，那咱的在这里时，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位伟大的医治者，对吗？他说的不是医治者，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照样做。他经过比斯大池，有一大群人躺在那里，残疾的、瞎眼的、跛脚的、瘸腿的、扭曲的、枯干的，都在等候水洞。那这位以马内利来了，耶稣来了，他的衣裳都蛮有能力。几年前一个妇人刚摸了他的衣裳，他彻底的痊愈了。那妇人摸了耶稣，然后跑进人群坐下等等。耶稣停住四处观看，他说谁摸我？那什么，他说父子，你看这么多人在这都在摸你，他说是的，但我变得虚弱了。他说有事情发生了，他在会众里边看，直到找到那妇人。他说现在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的血肉。瞧，他的信心触摸了他，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日的耶稣，那将是永远的耶稣。只要医治的需要，就会有位耶稣来医治；只要罪人需要拯救，就会有耶稣来拯救。那就是他。在他经过了一大群人，去到那里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然后就走开离开了他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的门徒他们说，那看看那儿，看看那群人，为什么都不去那儿医治这个人呢？那那样我们就会相信呢。那次这样的话，他们质疑他，他让这个人在安息日拿着他的褥子走。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他咱家赞美归给何处了吗？任何神真正的灵都会做同样的事儿的，每次都会将赞美归给神。他说：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我看见父所做的，那就是我要做的。”父做事儿，然后显给我看，我就去做。如果那是当时的耶稣，那一定得是今天的耶稣。没错，他站在会众中，能看出他们的意念，他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许多时候他看着会众说，为什么你心里要推理并且说不同的话呢？有一次一个妇人去了井边，到主那里，他说请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我们之间没有来往。耶稣说，但你说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们求我要水喝了。那妇人说，这怎么可能呢？那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呢，我知道那将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说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就是了，那是什么？弥赛亚的迹象。阿们。那对，那他们在那里误解了，他不明白的是什么意思，这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他的神迹等等使他们的眼睛瞎了。今天是一样，同样的事情会使属肉体之人的眼睛瞎了，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事儿，那是反对神的，那是神的仇敌。人的头脑是神的仇敌，你必须离开自己属人的头脑，被圣灵重生，把神的思想放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就能够相信那些事儿了，那时候就成了真实的。阿们。那注意，那时那当他在这里他所做的事儿，在他离开时他对他的教会说，在他复活之后他说，看到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 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明白了，彼得他们在那之前，在跟他成了至亲的朋友，与他同行，与他交谈之后，彼得说：“我太灰心了。”那他受死后，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他，我无比灰心，我相信我还去打鱼吧。那门徒们站在周围的，那他们说：“我们跟他一块去。”所以他们灰心丧气的拿着他们的渔网去了。那信徒曾经只有头脑里边的神学，曾经在肉身里边相信，但一个小的试炼出现，一切就都破灭了。那我并不是要在这里边伤害你们，但我想纠正你们。瞧，那就表明当一个人只有知识的信心时，我说试炼那是神的道，试炼我相信神今天复活了耶稣。那么如果这是你得到的全部的话，那第一个小小的失望一出现在你的教会里边，你就会离开了，出去了。瞧，那你可能是耶稣的朋友，但你没有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那五旬节之后，那个传道人彼得再也没有一次说过那样的话。那当他们准备要杀了他，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时，他说：“我甚至不配那么死去，把我的脚调转过来，我的头朝下，因为我的主死在那个位置上，他的头是朝上的。”是的，那永远永远都不会了。他那时与基督同在，但之后是基督在彼得里了。那时是彼得在做带领，但那圣灵来了，就是圣灵在做带领了。彼得在后面了，是圣灵在带领了。那如果你有很好的推理，那你会坐下来试图推理圣经，推理说他怎么能从死里复活呢？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文明科学这伟大的王国里边，这些神迹奇事怎么可能发生呢？那你想推理出来，你是在离神越来越远。你永远无法借着推理来认识的。什么是借着推理被认识的？神是借着信心被认识的。你接受，你相信，除非你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圣灵进来，神里有了基督的思想，否则你根本做不到的。注意，他们整夜打鱼却没有打到鱼，非常的灰心。第二天早上，那在日出的聚会上，他们望向岸边，耶稣站在那儿，但他们不认识的。那这是很可悲的部分，他们不认识的。那天晚上，小船在海上的暴风雨中快要沉没了，那可爱的主向他们走过来，他们说：“哦，走开，这是个灵，哦，太可怕了，我不想跟这个任何的关系。”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在靠近他们，他们却怕他。今天我要对你们这些从未领受过圣灵的人这么说，我知道在教会的范围里，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嘲笑，有很多人假装有圣灵，其实他们并没有。是的，所以在你们的领域有自称是教会成员，但并不是的。没错，所以有好的就有坏的，那记住这点，有负片就会有正片，有假美钞就会有真美钞。那哪里有人嘲笑假装有圣灵，就有一个真正的圣灵存在。记住这个，那真正能帮助你的东西，那真正能拯救你的东西，那把你从习惯的牢房里边带出来的东西，那把你从恐惧和烦恼的牢房里边带出来的东西，那必带领你脱离癌症，使你再一次成为活的受造主，在末世使你复活。他就站在那附近，你却害怕，不要怕，那是他。我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但你们却害怕，害怕接受他的话。他说那不要怕，是我。耶稣问他们有没有鱼，他们说没有。他们说我们整夜劳力，他们来到岸边，发现做好的鱼已经为他们摆好了。接着那神迹，他们知道那是他。那还有两个人，他们走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仔细听，那我们就要结束了。耶稣复活后，他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人，一个是格留巴，一个是他的朋友。那是跟今天一样的某个美丽的安息日的早上，第一个美丽的复活节。那现在仔细听，那观察神的话，做好准备。那当他们度过第一个复活节时，他们心灰意冷，垂头丧气，因为失望临到了。今天这里也许有一些的男人女人出于某种的失望，还有发生过的事情， 在过着复活节，但你们记住，主耶稣今天从坟墓中出来了，他活在你们中间。当我在学校时，我们曾多次的研究植物，那我一直在研究植物。对我来说，那植物不只是植物的生命，那不只是去看植物是如何生长的，那阳光如何照射等等。对我来说，植物学是创造它的那一位，是使植物生长的造物主。哦，那些复活节的鲜花何等的美丽，来看看它们。那些美丽的鲜花围绕在周围，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人看着花的模样却说没有神。那他们是这样的灰心丧气，那要回家去了。我们有过开始，我们以为那没问题，但我们现在只能回家了。那走在回伊马忤斯的路上，那他们正沮丧地走着，他们的谈话是正确的，他们在谈论他，那正是他显现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的今天没有像我们很多人显现的缘故，因为我们谈论的都是基督以外的东西。我们总是在谈论我们要什么时候完成工作，或者我们在这里边要做什么，让你们的话题落在基督的身上。他显现的时候，就是在你们谈论他的时候，谈论他，他们一路走着谈论他，他们仍然爱他，他们不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在全世界这些伟大的教会里边，有许多人真的爱主耶稣，他们爱主，但他们不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注意，那他在路上那个陌生人走出了灌木丛，也许对他们问候说早上好，那些人他们忧伤心碎说我爱他，我才看起来站在拉萨路的坟墓边，当时他已经死了四天，他说拉萨路出来。哦，那个人怎么可能失败呢？他怎么能这么让我们失望呢？那现在我们站在羞辱羞耻中，我们回家就重新开始干打鱼还有木匠的活了。瞧，那不正是今天现代的基督徒吗？哦，那让医治发生，他们在呼喊得胜，那让圣灵的大能降临，他们呼喊得胜。那些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在生命旅程中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但那些仍然带着属肉体头脑行走的人，一点点失望来到，出点什么问题，那他们就走了，说我以为那没问题啊，那是看看现在，那我以为那个小教会永远不会失败的，那我以为这个人，您把心思放错了地方，瞧，把你的心思放在了不会失败的耶稣身上，让你的谈话不是关乎你的教会，而是关乎你的主，他才是那一位，不是关乎你的邻居，而是关乎你的主，把你的谈话放在他上面。然后他们一路走着说着话，那突然间那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士，他都不是被教育出来的，他没受过教育，据我所知他这一生从未上过学，但他却拥有超越所有人的智慧。当法利赛人看到他的智慧时，他们说他去过哪所学校，他从哪来的，他在哪里找到这些话的，他怎么做这事的，他从未上过我们的神学院，他说话不像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他们觉得受了冒犯，因为他不属于他们的群体，他没有把他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站在那儿，他非常的显眼，因为他是神，他站在那儿显明自己，他说即使你们不能够相信我，也当相信我所做的事，这些事见证的是父差遣了我。他说我的教育，换句话说，即使我的教育不能满足你们的渴望，那即使我的学位，那我没有学位，但我的学位，我的文凭不是从你们这些神学院来的，我的文凭就是父所差给我要做的事，这些事就是我的文凭，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文凭，神的赐给我们更多这样的文凭，我所做的事就是父差遣我的印证。那这样还是不够的话， 那你们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那注意他，哦，我爱他。当我看见耶稣走在那儿，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难过呢？是什么让你们有这种的感受？多么美好的一天！看看这一切。”他说：“是的，我知道，但我们相信。”他说：“你只是个外乡人在这儿吗？”我难道你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那个借着各种伟大的迹象等等被神证实了的人？我跟随了他三年半，那比拉多把他钉了十字架，他把他葬在了坟墓里。那他们说，我们本来盼望他成为一个王，一个伟大的领袖，现在他就躺在坟墓里边，涂了香膏放在了坟墓里。那耶稣说，你们不知道经文吗？哦，我真是喜欢这个。他做了什么？直接去到了圣经中来证明他的论点。任何真正神的圣灵都会直接去了经文上。他做了什么？他回到旧约，回到摩西的书卷，开始讲到摩西还有不同的经文，讲他们论到耶稣要怎么样的来，怎么样的受苦，要做什么。他说，你们不知道这经文吗？这道吗？他说，你不知道吗？那过去的道已经被激活了，难道你不知道基督本该从死里复活吗？哦，我们不知道。那他们是好人，爱他，却不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也是这样，今天也是完全一样的，弟兄姐妹。哦，愿神唤醒你内心的最深处。人不明白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死了，他活着。那他在伪装下走了出来，这人的样式向他们显现，他可能以你邻居的样式向你显现，他可能一个传道人或者母亲的样式向你显现，基督在人们中间向你显现。那么正确的对待每个人，仁慈，做好邻舍，要有爱。基督在这个人的里面，基督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在那往前走，人们在你面前出现时，一个仁慈的人开始对你说话，那听他们说的，你并不知道，也许是耶稣在对你说话。小子会显现，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哦，当你那样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老的遗传就消失了。瞧，它不再是一种文字的形式了，不是那么多的文字的证明堆叠在一起。那基督现在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活的真实的圣灵，来回的运行，经过每个人，在我们心中涌动，寻找，谴责那毁坏生命的。那当你承认时，他就在神的面前持守，血就洁净了的。阿们。我们行走的时候，那瞧，那快到了晚上的时候。哦，我真是爱这个，真希望没有多点的时间。那我不知道我讲了这么久了。那瞧，那快到晚上了。那我结束了。那你们注意到了吗？那现在仔细听。那快到了晚上。那他看起来好像还要往前走，要离开他们了。但他们强留他进来。那我想知道我们今天会强留到什么样的程度。不知道你现在在做多少。哦，主啊，复活的那位，让我强留你进到我的心里，跟我进来吧，我要相信你。我活着半吊子的基督徒的生命，那只有知识的信心的等等头脑的信心，但我想要在你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你，因为这是我唯一需要做准备的时候。当我的头躺下去不会再起来时，我想要认识你，我想要在你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你。我不想只是猜测，我想要认识你。愿意进来与我同住吗？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注意，当他们进去关上门时，他就可以跟他们说话了。他在这些人中间做了何等不同的事儿！那些站在岸上的人不认识他，他们跟他在一起很久了。但当基督在房间里边，那不是在外面的基督，那读一读说是的，没错，而是里面的基督说是的。你明白这差别了吗？在里面的基督，他说他一进去， 门就关上了。然后就借着他过去行事的方式向他们显明了自己。他拿起饼，他掰开了，那他们看着说，地上只有一个人能那么做的，那就是他，那就是他行事的方式，不是他讲道的方式，因为很多神学家那么做的，不是他穿着的方式，穿着好莱坞式的衣服或像今天这样，不是像那样的，但通过他行事的方式，他们就知道那是他做事的方式，于是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他们那时就认出了他。他们有几天不认识的，那些的门徒们，他们没有那样看见的，他们从未与主一同关在屋里。在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的，在那些曾经被关在里面的人知道那是他们的主。我让你们注意一些事，那仔细听，现在要结束了。那注意，那在同一个早晨，当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还有马大，那先到了坟墓前。那听见，那天清晨，基督在早起的人中间显明了他自己。那之后一整天的时间，他就再也没有显现，直到晚上。然后他又显明了自己，因为他是阿拉法和欧米伽。到了晚上必有光，你必找到荣耀的路径。那基督早期在复活中用迹象和启示对门徒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显明自己时，他向人们显明了他自己。怎么显现呢？用了复活的大能。那听着，借着他所行的迹象启示和神迹，对不对？他显明了自己。现在我们经过了那个伟大的日子，那这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是伟大的教师圣奥古斯丁，那一路下到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加尔文、诺克斯，那所有这些人一直到卫理公会的时代，那浸信会的时代、拿撒勒派的时代、天路圣洁派的时代、五旬节派的时代，所有这些时代都过去了，太阳正在下山。他说到了晚上必有光，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那就有点像雾蒙的日子。那今天从主耶稣复活的第一天早上起，世界就是这样前进的，从第一个教会时代以弗所教会时代开始，在那过去的第一个时代，神借着迹象和启示显明了自己，他从早期的父辈们一同消失了，从天主教会下来，经过改教，顺着这里下来，他们有足够的光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有足够的光来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但他一直往下走，但这云，那黑暗的云，教师们把人捆绑住了，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这些事儿在很久以前就都消失了，那里一直都是个黑暗的日子，不是完全的黑暗，他们能看到怎么往前走，但不是很清楚。但弟兄，神应许了，当太阳在西方的世界落下时，那光会再一次的出现，就像世界存在一样的确定。这本圣经是本东方的书，是用东方的习俗，是用东方的语言写的。那在东方，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那在东方人那里，他们有这一次复活的时候被造访的日子，那太阳经过了历史历代，那文明从东方开始一直到西方，太阳在这西边的地平线落下之前，光会再一次的出现，同一位复活的主耶稣也被带着的同样的大能降临，就是起初像抹大拉的玛利亚等人显明自己，他在末世也借着复活的大能显明自己。我们在末世了，他说进来，天色已晚，白日将近，到了晚上了，你能进来吗？他们把耶稣带了进来， 他们一进去，他就开了他们的眼睛，他行了一件事，他说只有他能那么做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走了一整天，那这就是那些宣教施工失败的地方。拢不用洗板脱衣服，为了支持宣教师们再去发福音单张。我们派人去那里教导神学，那里有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那世上所有不同的宗教都有他们相同的神学在那里。那那种神学能以心理学的方式产生出基督教所产生出的同样的东西。没错，那世界，那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或听说过耶稣，三分之二的世界还在共产主义和黑暗中，三分之二的世界从未听说过耶稣和复活。但弟兄，当以马忤斯的经历临到了格留巴时，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认出了他们是谁。在这几分钟的时间，他们穿越了时间的长廊，回到耶路撒冷，脚步轻快，内心轻松的来告诉人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已经见过了他，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末世用信息能力拯救和福音的大能兴起人来，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知道这听起来让人兴奋，难怪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的，我们正生活在末世，神已经借着每一个圣洁的先知，借着整个的旧约，借着新约发出预言，说在末世起初发生过的同样的事要在末世发生，那就是黑暗即将逃遁的时候，在主耶稣到来之前，福音的光会再一次在地球的走廊上面照耀。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活在我们中间。我为此感到多么的高兴，我的心激动的难以言表。这是我们不需要再猜测了，这是真理。神祝福你朋友们，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不要在意是谁带来的这个信息，而是注意信息本身的意思。行，那还在基督外面的，这是给你们的。如果你没有在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如果你只是，那不要从头脑的概念里边来接受，不要谈论你的神学或知识上的信心。爸爸，在你心里边有什么东西做了见证，你的心被倒空了，那成了一个空的坟墓。哈利路亚，像世上的事情死去，基督在你的心里边复活更新了。哦，神的今早把疑惑的石头滚开，把它挪去，原来今天在你们心里边复活，使你们成为新造人。我相信他会在几分钟后出场，做了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我们来祷告，在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天色已经晚了，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但那是为了你的显现所付上的时间。我们为你神圣的话语而感谢你，为我们所传讲并相信的这福音而感谢你，为你已经印证为真理的这份福音而感谢你。现在主耶稣啊，对失丧的灵魂说话，主啊，这里只有许多人爱你，但他们从未接受过你，你整日与他们同行，是你使他们在那场事故中没有被杀死，是你阻止了暴风雨在那天，在那天晚上把房子吹走，是你在患难的时候临到了他们，是你在他们没有工作时给了他们工作，是你在他们的亲人去到坟墓中时安慰他们的心，你与他们同行而他们却不认识你。神的，今天求你应允这里每一个在基督之外的人，都能像格留巴还有他的朋友那样来与我们同住吧。我一生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请进来，照你的方式而行。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的，这里有没有人愿意那向神举起手来，那不是对你的弟兄，而是对神说，哦，今早在我心里边发生了一些事儿，我知道 有些事儿发生在我的心里了，我再也不是一样的我了。我相信自从我今早进入这间会堂，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从心里边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要向神举手说，神啊，我在这儿，这是我所能做的，就是举手告诉你我相信你。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那还有没有人愿意举手说我现在接受他的？神祝福你女士。很好，还有人吗？当你举手时，神就应许要赐给你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现在是否愿意举手说，主啊，我相信，没有人在看，只有主耶稣和我。如果你愿意，那只要举手说现在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愿去神祝福你，你哦，太好了，有二十多双手举了起来。神祝福你们，很好。这对你做了什么？这带给你生命。你向这位主宰举了手说，我相信耶稣说，信的人必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此刻你有了永生。你对此不高兴吗？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没有人说，弗兰弟兄，在这复活节的早晨，现在在我还没有看到基督显出可见的迹象之前，即使他会这么做，我在看见任何东西之前就要接受他。我不会像多玛那样一直等到我看见了摸到他然后才说，那我现在就要接受他。他说，那没有看见或感觉到什么就信的，他们的赏赐何等的大。还有谁愿意去举手了吗？里面外面的，神祝福你，有你，你姐妹，神祝福你，你姐妹，神祝福你。好，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你说过我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预备好，并用百般的忍耐和教导责备人警戒人，不传别的福音，只传交付给我们的基督死了照着经文第三日复活的，现在坐在天上，在神威严的同在中，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这是他的道，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今天在这匆忙那只言片语的信息中，有许多人举起了他们的手，你看见了他们，你连落在街上的每只麻雀都知道，怎么会看不到他们呢？你知道的，伟大的无所不能的神，你看见了一切，你知道一切，你能做一切。现在照着你的道，你救了这些人脱离罪恶，我们为此感谢你父，愿他们的生命长久快乐，愿他们一生都服侍你。今晚来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受过浸，愿他们来接受浸礼，呼求主的名，今晚被圣灵充满。亲爱的神呢，求你应允，我们奉基督的名求。父，现在我们要进入聚会，我知道你的道不能落空。他在我们自己的城里边，他说这仆人在这城里的百姓中间，但主啊，在这十年里你让这事发生过两次，你今天不愿意再应允吗？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的头脑被复活节的思想在复活中更新了。今早我们听见这被传讲了两次，在福音里被更新了。主啊，我们想要见到你。我就告诉了人们，你在这儿，你说过你在，你是无所不在的，一直都是。主啊，你现在愿意上来取这些可怜的器皿来做你的仆人吗？今天借着我们来做工，让坐在这里的男人女人还有那些刚接受你的人，看到他们所做的不是什么错误的事情，而是主耶稣。神的，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好，我们，你们感觉好吗？那尽管我很累，但我感觉好像彻底被洗刷了一样。这道是何等的荣耀！那朋友们， 我一切所能传讲的都有点，那今天那我已经讲过两次早了，明天我得赶紧开车走，一大早就要离开去华盛顿州的塔克马，那再去加拿大，他们要我坐飞机上去参加明天的聚会，也许我会开车去。那所以现在注意，那我所能传讲的一切，那跟基督做的一件事相比，那只要你能活着看到他，那就胜过了我用一千年对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了。那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我让你们保持同样的敬畏，那你们许多人站着，我知道你们累了，那请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那我拿着这个，那要明白，那我没有说的一定会，我借着信心祈求神这么做。那我现在祈求他，求他在这里产生一场的聚会，就像他过去在施工场上所做的一样，使杰弗逊维尔的人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我不知道今天之后我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再回到这个会堂。我爱这小小的教会，对这里的陌生人来说那这个不算什么，但这里有我留在讲台上的指纹，我曾在这里边传讲过12年，我在这福音里边已经23年了，那我走得太远了，甚至无法回头看了，我看的太多了，我不在乎人们说什么，我知道的，我知道谁的先生没关系，即使整个的世界都说不同的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指导那人。那许多朋友都坐在这里，那还有一些坐在外面的，有几个医生朋友今天也在场。我不是个狂热分子，我这如果你称之为狂热主义，那为了相信耶稣的复活，那么我就是个狂热主义者，没关系的，我全心的相信。那这是我所争辩的，即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他说我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你们要做，甚至做的比这更多，因为往父那里去。我相信在这复活节的早晨，如果谁某种的形式再次出现在这里，让你们知道那是他，那你们想要见到他吗？你们想像格留巴那么那样过来吗？那么如果神那么做了，我就是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了你们。那如果他今早出现在这儿，他会怎么做？他说，那你会不会过来说，主啊，你愿意拯救我吗？他会说什么？他说，我在哥哥他为你死的时候已经这么做了，因为这是他的福音。你说，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他会说，当我在哥哥他为你受死时，我已经那么做了。现在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你们中间显出迹象和奇事，那会使你们相信并接受的，对不对？那我想今早小伙子们发了一些祷告卡，那贝里几分钟前告诉我，那他们一会儿的功夫就发完了，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全部发到，那他又上来那发了更多，那结果迟到了。那到了出去拿些卡片来的时候，那边弟兄就开始唱，只要相信了，那他们来了跑了上去，我的弟兄他们说已经唱了之类的话，那所以我必须赶紧下去。他们又拿到太多的卡片，也许那拿出去了50或100张，那大概我们可以尽可能多的来为他们祷告。那让你们拿出自己的祷告卡，那是一个小方的卡片，那上面有我的照片，背面有个数字，我们要在这里边的人让他们排好队来为他们祷告。那在我们过来的时候尽可能的为他们祷告。那把你们的卡片拿出来，那做好准备。那让你们注意，那这里有许多人没有祷告卡的，也许这里有100个人没有祷告卡，祷告卡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什么也不是，这唯一的意思就是让你对神有信心。那耶稣为人们祷告，没错，许多时候他会告诉人们他们有什么问题，但他从没有说我已经医治你了，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些经过的人有瞎子巴利埋在路上坐在那儿乞讨，那耶稣行走也许走到了门口，那巴利买所坐的那条路上，那就是从这里边下到那下个角落那么宽。那耶稣来了，那瞎眼的乞丐靠墙坐在那儿，呼喊着，人们叫喊说：“远离那个狂人分子，来吧！说瞎话的，你为什么不行一些的神迹显给我们看呢？”其他人说：“何塞纳，何塞纳，他是王大卫的儿子。”那所有这些不同的混杂的人，那耶稣面朝哥哥他，他正面朝那方向走去。我看见他在行走，他年轻的生命只有30多岁。他看上去却很老了，他们说的大约50岁，但是只有33岁。 耶稣面色沉重，世上的罪都挂在他身上，一切的疾病都在他的身上。他去了哥哥他要被钉十字架，里边的瞎眼的老乞丐衣衫褴褛的，他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人们说，你坐下。那耶稣停了下来，他转过身，他远远的看过去，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的信心。可怜的妇人，那没什么可看的。那几国人群从他们脚下爬过去，去到那儿摸了耶稣的衣裳，跑回了人群当中坐在那儿。耶稣停下来说，谁摸我？他四下里边看，他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为什么你在心里边推理呢？他对井边的妇人说，那里边的神人神他们说，那他非得来见他。那是他施工的开始。耶稣站在祷告队列里边为别人祷告，那是昨日的耶稣，这也不是今天的耶稣，因为他是一样的。他光出现在早晨，才出现在这晚上的是同一位耶稣，昨日今日是一样的。那当耶稣站在那里时，有个人得救了，他跑出去找到他叫拿单叶的朋友，于是他去找拿单叶。那腓力去找到拿单叶，发现拿单叶在一棵树下祷告。那当他把他带回来的时候，耶稣上来站在会众中，或者无论他站在哪儿，耶稣在哪儿，那为什么祷告？他往外边看，说，看啊，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拉比或者老师牧师？那是个头衔。他说，那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些法利赛人说，瞧，他是个算命的，他是魔鬼，他是别西卜。那腓力怎么说？拿单叶怎么说？他跑上去伏伏在地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信了吗？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你是个信徒。瞧，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那这就是今天的耶稣。那让我们叫病人排好队，开始为他们祷告。那你们底下的会众，没有祷告卡的，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那你们坐在座位上的，谁必使你们痊愈。他的使者的仆人转过来说出他当时所说同样的话，你不相信吗？好的，先多告诉你们，我要你们怎么做。需要一号祷告卡，那我们看看，举起手来，祷告卡一号、一号、二号。那在这里边排好队呢，我一次只能叫一个人，因为如果我们没地方站。二号，需要二号祷告卡，请举手好吗？祷告，那这里这位女士，三号到这里来，女士。四号，需要祷告卡，需要三号祷告卡。那我相信我没叫到那个三号祷告卡，祷告卡四号，五号祷告卡，需要五号祷告卡。后面的一位女士，好的，六号祷告卡，七号，那能走到这边，他们就在这里边。现在四五六七，我不知道怎么，那你们带他们从这边过来，绕过这里，那来到台上，大概是这样。好的，那尽可能快点。如果情势可以的话，他们只要相信。那无法知道是谁在哪里怎么样什么时候谁，那现在我们看有多少人站上来了。那你们能够过来这儿吗？那是祷告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是有八号祷告卡，八号就在那边而在。祷告卡九号，请举手，谁有九号祷告卡？可能有些耳聋听不见的，看看坐在那旁边人的卡。九号祷告卡，请你举手好吗？九号，那会不会有人站不起来的？如果你残疾了站不起来，他们会把你抬过来的。九号祷告卡，也许他们出去了。十号祷告卡，好的，女士在这里。十一号祷告卡，在那边先生。十二号祷告卡，在这边先生。十三号祷告卡，好的，女士在这儿。十四号。在那里，你有十四号吗？十五号，到这边来，女士。如果可以的话，很好，那请过来。我想，如果可以的话，那你们可以去那边的过道上。如果可以的话，那快了吧，姑娘。那如果这些人站在过道的中间，啊，没错，那没错，把他们排在那儿。那就在这里，女士。那女士就在那儿，亲爱的姐妹。那然后穿过队列，那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排好队了。那我们为这些人等一下，那就一会儿。那现在就保持真正的敬畏，那继续的坐着。 那保持平静安静，这是神的家。好的，能否弹一首什么、啊、好了，我们可以再叫几个。好了，祷告，我叫到哪儿了？那先生，你祷告卡几号？14号。好的，祷告15号、16、17、18、19、20。那这边瑞士，那上去到那边，那去到那边。那好了，我们能叫上来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去那边瑞士，如果你可以的话，那他们会照看你的。好的，说什么？好、哦、的，没问题。那我们能站的地方这些就够了。那就先生，那什么，这个小女孩的鼻子流血了吗？那姐妹，那让我们停下来等一下，请你们低头一会儿好吗？说、啊。奉你可爱的孩子主耶稣的名，我们祈求你触摸这孩子，现在止住流血，愿他现在就止住，愿你的名得荣耀，与我们斥责这流血，奉是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好了，我们现在低头一下。主耶稣啊，现在站在会众中的有许多正在等候的人，我们为你医治的大能而感谢你。现在主啊，我们全心的祈求你应允我们所求的事，为了神的荣耀而做这些事，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而现在让我们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记住，我不知道，那这一切都是在神里面来运行出来的。那在祷告队列中有我认识的人，我的弟兄站在那儿，我认识的。那后面的第三个人我也认识，我认识他们。我认识坐在这的这位女士，第一位女士，我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但我认识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在祷告队里边认识的所有的人了。那这里有很多是我不认识的人，那你们自己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那知道我不认识你们，但耶稣基督认识你们，对吗？那的确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不管怎么样你都想得医治的，那能举手举高点，举高点，很好，神祝福你们。那没有祷告卡的，现在我你们这么做，如果圣灵来高摩，那你们就朝这边看，全心的相信。你只要看就说出啊，我全心的相信。如果你那么做，神必应允你得医治。我全心的相信。那现在请不要四处走动，要真正的敬畏，尽你所能的敬畏。那让我们来祷告。现在你们低头，那我要问你们，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不是要医治你们，这只是一个印证，表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救恩和医治他已经在哥哥他赎回了，对不对？是的话请说阿们。他不能再做任何的事了，只能做一件事，显明一个迹象或行一个奇事，使你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他那么做一次，跟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那你们就应该接受他了，对不对？你愿意那么做吗？如果你愿意请举手。如果你行一件事像他在地上时所行的一样，你们愿意接受吗？神祝福你们100%。现在父啊，我祈求你怜悯。主啊，为了你的荣耀，我祈求你今天在这会堂里边应允这事。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永远的解决了这个。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这祝福，为了神的荣耀，阿们。那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他复活的大能， 那位的神都无所不能。我现在把这里每一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奉耶稣基督的名，虽然你们照我所吩咐你的去做。现在我要这位女士站在麦克风旁。那我认识这位女士，我想她的名字叫萨顿，如果没记错的话。哦，考伯，对不起，我以前见过这位妇人。那她偶尔会来这个教会，那但是我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那现在我知道这一点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神以某种的方式来告诉我，对不对？考伯，是你现在的名字？好的，考伯太太，我能知道你有什么问题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神启示我这个。那如果他那么做，那他必须得通过一个不属于人的超自然的能力而来，那必须得来自神的能力，对吗？那么这样会使你相信我告诉你的有关他复活的真理吗？这会使你们都相信吗，朋友们？那如果耶稣站在这儿穿着给我的这套西装，那会怎么样？那小翠就站在这儿，那如果是那这夫人可能有财务上的问题，可能有家庭的问题，她可能患有疾病，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可能是她在生活中做了一些的事儿，是她所患的病临到了她身上，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但是能告诉我。那这就是耶稣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显给我看，他必须通过那个来。那我对这个妇人所做的，我不是在读他的心思，不是的，先生，神禁止那么做，神知道那是错的，不是的，在天上的神，我的审判官知道这一点，那是错的，那不是读他的心思，但将是借着这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里边来，来看看彼得他们，那么当时站在那里看着人们，看看保罗还有不同的人是怎么看着众人，怎么看出事哪里边出了问题。耶稣在井边跟妇人交谈，跟妇人进行了一场谈话。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跟井边的妇人说话。那在跟井边的妇人说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捕捉这妇人的灵，父吩咐他上撒玛利亚去，而耶利哥才是他要去的地方。那条路向下从耶路撒冷直接下去，但他走得很远，去了撒玛利亚，因为主告诉他要上那里去。耶稣坐在井边差遣他的门徒离开，他知道那妇人要来。当他带着水罐来了，耶稣说给我水喝，他说那你问我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在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比早求我给你水喝，我给你的水是你不用来这里拿的，对不对？那谈话继续进行了一会儿，那他终于准确地找到了他的问题在哪儿。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他说是的，没错，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这么做，因为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他说这个人说话的就是他。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那现在那对你来说，女士，我所能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必须是你我之间与神的某种的接触，把这个显明出来。你有见过他们拍下那个照片，主天使站在我旁边那道光，你知道吗？你见过其中一个？那教会，那当然你们在教会里面见过他们。那正是我现在那努力让他接近我们的东西。那现在的光，那是带领以色列儿女们的同一个火柱，也就是耶稣基督。是的，那立约的天使，那时的处在超自然的状态，在一道光中，那过去下来是肉身，他说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世界是不信的，你们会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愿主祝福，那知道我正在那某件事正在发生，那对于这些会众，我要你们保持敬畏。那现在呢，同一个光，感谢归给神，正来到这里，来到我的右边，他在我跟着夫人之间在运行。现在他的生命无法隐藏了。 那我的姐妹，那现在在你身上的不是什么要伤害你的东西，而是来帮助你的，这是救恩的唯一的方式。那你在这儿啊？不，你不住在这城里，你住在新阿尔巴尼，你住在新阿尔巴尼，也正住在医生的照看下。医生告诉你，那是某种的东西，是你喉咙里边的什么东西，是你喉咙里边的啊支气管炎。他告诉你，他建议你离开这个地方。那离开这里是你唯一能得痊愈的方式。你相信主耶稣能医治你吗？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按手在这妇人的身上，我正处在圣灵的恩膏中，我谴责这个你在哥哥他已经被他医治了的疾病，祈求他得着自由。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的姐妹平安的去吧，神祝福你，与你同在，这是我的祷告。那愿主的名得称颂，现在要敬畏。那注意，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我要你朝这边看，女士。那那位，那我们在他的同在中，他知道万事，从一开始就认识你，就提供了你所吃过的每一点的食物，他知道你的一切。我可能不认识你，但神知道你，他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关于你的一切，你一生所做的事儿，这是唯一能医治你的。我说为你做你渴望要成就的事的，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只有神才能够向我启示。那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好的，那你朝这边看一下。那等一下，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主的天使就站在这儿，那就在这个的小，在坐在这个小女孩的上面，小女孩还有她的亲人在这儿，这孩子的喉咙患了某种的病，是喉咙上的炎症，是扁桃体的问题，是的，对吗，先生？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主神呢，用耶稣基督的名，撒旦被揭露了。我斥责那抓着这女孩的魔鬼从她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你走了很远的路把这孩子带过来，但不用担心，你现在能带她回家得痊愈了。你的信心救了你，对神要有信心。你也不是来自杰逊威尔，你是从离杰逊很远的地方来的。你过来的时候，你是从东边朝西边来，你走在一条混凝土的路上，你是从路右边的那个城镇来的。那附近有某个政府的事务所，是印第安纳州的爱丁堡，你是从印第安纳州的爱丁堡来的。那的名字我看了很多，是丹顿，你叫丹顿，你患有心脏病，回家去得痊愈吧。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使你痊愈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去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那所有人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现在只要相信，你们相信他吗？哦，这个，这不是我，是他，他是那位复活的耶稣， 是他在这里做事儿，就是过去所做同样的事儿。是的，他所做的完全同样的事儿。那女士，你我今早在这里见面，神知道我们两个人，我对你一无所知，这点你知道的，但神知道你，他也知道我，他的灵就在我们中间。我想问你一件事，让这个教会能知道，你甚至从来没有感受过你现在有了这种的感受，对吗？因为你在无所不能的他的同在中。你见过了光的照片吗？那正是心里有那种感觉的原因。我现在正处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能看见你，这只是为了点名有一位站在我之前的。那你知道那是种可爱甜美谦卑的感觉，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使他回到了圣灵的生命，神的生命中。现在他在这里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比我们同在。你是个基督徒，是个信徒，那你不是为自己站在这儿，你站在这儿是为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你的丈夫，那个男人身体有一处破裂。那还有一件事，我看到他，他在酒吧里边喝酒，他是个酒鬼，他喝酒。你来是要从这人那里得着释放，对不对？那你知道女士，那些事超出了任何人头脑所能做的，对吗？那必须是由神启示的。你现在为此而相信吗？全能的神，你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在这里边享受复活的祝福。我祝福你的侍女，愿他得着他所求的。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去接受你所求的吧。神应允了，你相信吗？好的，先生看着我。我的意思，那不是看，我的意思是，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时，他们说话看我们。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好的，那么完全彻底是陌生人，我从未见过你，你也从未见过我。那我们在这儿两个人一生头一次在这里相遇，神认识我们俩，对吗，先生？他确实知道。那如果有什么事儿，那跟你有关的，那有件事儿发生了，那现在每个人都保持敬畏。那是位女士坐在这儿祷告，就是在这后面，她被便秘搅扰着。站起来，女士，那是事实，对吗？你的心脏有颤动，那不是别的，只是便秘。因为你紧张不安，但现在你要回家得痊愈了。我看见了原本黑暗的地方在你周围变亮了，不要害怕。像你并不需要祷告卡，你唯一需要的只是信心，只要对神有信心。神祝福你，女士，全心的相信。那当邪灵开始，那在这个区域这边运行，那有人在呼唤，祷告正在发出。我看到一条黑线从一个女人到一个男人那里，那是个邪恶的东西。那就在你肋骨的下面，我看见一次检查，哦，是个坐在这里祷告的男人，那个擦眼睛的小个子。神祝福你，弟兄。要有信心，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 你同样的方式接受我吗？那你又同样的问题，就是坐在那边看着我的夫人，在那排的尽头戴着那个小圆帽子的，那里有条的黑线，那位女士那就越过这个女士的头再看着，正看着我，是的，她的手举了起来，没错，女士，没错。那就在这里，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这是邪灵的能力在拉扯着，就是那条黑线，那里有麻烦，那就在你这边的下面，那是胆囊的问题。那边的那位女士也有，那边俩都得了一只，耶稣基督使你们痊愈了，邪灵的势力离开了，你们得释放了。只要有信心，那等一下，圣灵在会众中运行在下面的人们中间。那位举手的女士，尤女士坐在了旁边，我看到她要接受检查，她的肠道有问题。没错，女士，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有肠道的疾病，没错，那你举起手来。你现在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在这里要显明出来，去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看见一位女士头上，她的周围有什么东西，那是我是坐在了后面的女士，坐在那儿的第二个女士，她患有某种的头痛，持续的头痛，正看着我坐在那儿的女士，有花白头发的女士，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全心相信吗？没错，神祝福你，他结束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他当时就离开了你。如果是请举手，挥挥手，如果是的话，他从你身上消失了，你得医治了。哦，主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来相信，圣灵正在队列里边运行。哦，太好了，你相信他吗？你看看他在做什么。我希望我能向我的教会解释一下这种感觉是什么，在另一个世界里边的是怎么回事。你确实搞不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教会里边的敬畏，保持敬畏。我看见有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来自那某个地方，那就是一个男人，他来自一个有很多树的地方，是弗吉尼亚，他患有关节炎。你相信神医治你，身体痊愈了吗？你接受吗？你接受吗？就是从弗吉尼亚来，人家的关节炎得了医治，对不对？这是薛先生，你现在得医治了，你可以回去了。你的心脏病啊，离开你的，转身离开队列，回去吧，你痊愈了，神使你痊愈了，你的信心救了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这是的复活绝无错谬的证据。要信心。对不起先生，我很抱歉啊，让你留在这里，无法控制这个，是他控制我，不是我，是他控制着我。我能看出来我在变得极其的虚弱，但我知道我离某个人很近，一个白头发的人，那我知道你戴着眼镜，那就是觉得那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眼睛，但神知道你的一切，先生。没错，你在这里边那想要得医治的是，那你紧张非常不安，这是由于前列腺的疾病引起来的。你有前列腺的疾病，如果是请举手。你还有心脏病，没错，你是有。那瞧，我看见你，那位医生从未见过你，但你的首字母是 AA 米勒，是的。那你住在伟力山，你在回家的路上得痊愈了，神祝福你，欢喜快乐的去吧。那梅尔斯先生，这对你来说很容易，那现在你该全心相信的去了。我跟你是陌生，我不认识你，但神知道，对不对？你觉得现在一切都过去都好起来了吗？神祝福你回家去都痊愈吧，你们每一个人。心脏水肿对神算什么？他可以随时使得痊愈，他可以打发你回到坎贝尔斯堡，无论在哪儿，使你成为一个健康的妇人，你相信吗？ 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我跟你是陌生人，但他知道你，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对不对？他向你启示了这点，对吗？那你现在相信在我身上的恩膏，知道你还有你一切的事，虽然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但如果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这魔鬼撒旦，你被揭露了，你把这些人拉到阴沟里边够久了，从这妇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快乐的上路去吧，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上，但神能使你痊愈，对吗？他能医治你，你相信他已经成就了吗？只要你全心的相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这疾病，愿你去得痊愈。神祝福你，去吧，全心的相信。过来，现在你全心相信吗？那你相信吗？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对你无所知，据我所知已经从未见过你，但全能的神知道你，对吗？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你是谁，他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知道，但他知道。在你相信你不是站在你的弟兄面前，而是站在看顾的那个妇人，说出了妇人的问题在哪的那位面前吗？我看到你我之间有张桌子，你正从桌边走开，你有胃病，那是胃里的消化性的溃疡引起来的。那现在你去吃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去吧，全心的相信。过来年轻人，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的全魂接受吗？我跟你是陌生人，但神知道你，对不对？你想心脏病得痊愈吗？好的，欢喜的去行路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医治了你，使你好了。能过来吗，律师？你也有胃病，刚才那位胃病的律师得了一治，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对吗？你同时也得了一治，继续走路吧，去吃晚饭，得痊愈吧。那我的弟兄要说件事，神认识你，你我之间站这个黑影，那是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使人死亡的疾病，心脏病。你心脏里边有个漏洞，怎么告诉你说了无法战胜它了？但神知道你了，你相信神此时此刻就会医治你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作为一个健康离开这讲台吧，却不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你有同样的问题，尽管你的情况是因为紧张的心脏，那没错，那你相信你得医治了吗？那么欢欢喜喜的回家，为神的荣耀得痊愈吧。看这里女士，你相信吗？那等一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但当女士走到这里，就有可怕的震动从讲台那里传来，是从会众里边传来的。哦，那会众里边到处都是，看这边，那等一下，你知道女士，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对你一无所知，只有神知道你，但我看见你，你心烦意乱，那是紧张，有了个精神崩溃，就是在掉东西，我看到你把盘子掉了。那你在来这里之前，你就坐在椅子上，在地板那里边祷告，你求问神，只要你能到这来，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好起来的。那是真的，对吗？说的请举手。没错，那是个灵，那东西在会众的身上。坐在那的年轻女士，那个圣经教师坐在那儿，患了同样的疾病，魔鬼在对你说谎，女士，你准备要得释放了。看那里整个会堂到处都是，还有另一个坐在这里，在那边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每个紧张的人都站起来，如果你愿意请站起来。那现在每个人都低头。哦，撒旦，你这邪灵，你被揭露了，从这些人身上出来，我斥责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些人，出来。小郑女士，等一下，那现在你自由了，一切都从你身上离开了。我要问你们，你们每一个得了一治的，你们整群人都得了一治，邪灵已经离开了你，现在你感到非常安静了，你现在没事了，欢喜快乐的继续走吧，为此感谢神。好的，过来先生，你我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 那乔治先生，那你看我一会儿。那对会众，这里是个陌生人，我从未见过这人，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神知道这点。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但我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曾在你们可见的身体里面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今天也在这里同样的在行。他从死里复活，一直要活到永永远远。看见这事儿就相信主耶稣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这个人是个陌生人，我从未见过的，可能他也从未见过，即使我见过的，神也知道我不记得了。他说他跟我是陌生人，但神认识的。如果神能像站在那里的那个人，一个与我完全陌生的人，准确地启示出他有什么问题，那说出所有的一切，告诉他有什么问题，不管是什么，他知道我对此一无所知。那你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基督做你的意志者吗？这个会堂开始渐渐地消失，然后又回来，那巴不得你们能够意识到我在跟你们说话的原因。朋友们，你去了另一个世界，你是在不同的地方，你顺着时间的长河进入了某个人的生命中，看到了他们，看到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你没有意识到，我知道这不能，那不能在这里边完全的运行，因为这是在家乡。没错，但你们明白，他从死里复活了。你明白，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那现在看着我先生就一会儿，为了你我能跟主耶稣有个接触。如果我是他的仆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还有不做的时候，世界将不再看见我。那是指不信者，他们打球去游泳等等，他们永远看不见他，但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今早他就站在这里，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恩膏不是我的，而是他的。那么即使你想要隐藏，无法隐藏你的生命，因为我们在借着圣灵彼此接触。如果神启示我你站在这的目的，你会全心的接受吗？你会吗？你患有胃病，绝对是的。那原因是这是因为你是由神经紧张引起来的，这不是那种外在的紧张，那种颤抖的紧张。我看到你是个思想很深刻的人，你总是在计划一些事，还没有走到桥边就已经想着过桥的事了，预设的那些永远不会成就的事，你以前已经被告知过了。没错，但他告诉你没有用，但现在就有用了，因为你得医治了。你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奉献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每个缠绕这人的邪灵，愿他平安的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复活节复活了吗？你们相信他的同在现在就在这儿吗？你们愿意以我为他的先知来顺服吗？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做，你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得这一阵儿，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得痊愈。你们相信吗？那你们低下头来，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给恩赐的赐予者，向着祝福赐给这群会众。现在当你的灵在运行，这里的会众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斥责每一个污秽的灵，每一个捆绑病人的魔鬼，基督在这里打开了门，释放了被掳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在这里证明了自己。撒旦从人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了没？现在让每个相信的人，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拄着拐杖的站起来，每个人都站起来，奉耶稣基督了没？得痊愈，得医治。